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有关侍奉方面的主题。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得救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服侍神，服侍人。服侍其实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表现，服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侍奉。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其实并不像我们外表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只是外面所显现出来的样子。是的，讲到是一个侍奉。我昨天晚上在我儿子家，我儿子住在纽泽西，那我吃饱了，其实有孙子孙女在，应该是一个家庭和乐的时间。啊，吃饱饭差不多6点多，我就说我就上去了。那我儿子知道这是我的习惯，如果明天要讲到，我晚饭吃饱了就上去了。我上去一直到晚上，今天早上起来就很少再跟别人说话了，看到孙子孙女摸摸他们讲讲话，那看到儿子媳妇打打招呼就好了，那我就出来预备今天要讲道。因为今天要讲道啊，我来到这里之后呢，阮长老特别告诉我说要10点10分就到。为什么呢？他跟我谈一谈以后，然后就把我带到诗班练习的地方，他们已经练了很久了。然后呢，他就我听他们练习啊，我从小是从诗班长大的，我10几岁参加诗班，一直参加到年纪太大了不能参加了，我就不参加了，服侍也多了。他们是诗班呐，他们要我们陪他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就出来。我们所看到的侍奉不仅是讲员诗班，我们看到大端牧师、大端长老刚才在这边领会，这是外在的表现。刚才我来的时候呢，我就赶快来看这个 PPT， 你们每个教会的 PPT 都不一样，我们没有这些 IT 的同工哈，大家都不要讲道对吗？大家也不要服侍，我总不能大声喊给你们听吧。如果没有麦克风，如果没有这些身上装的器具没有这些电脑，我们什么都不要做。这些都是服侍，这些都是外在的服侍。甚至广义的侍奉还包括我们在工作职场上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甚至我们做妻子的在家里相夫教子，都是我们所谓的服侍。但如果只是这个外表的行为而支持这个外表行为的，并不是出于我们内心的敬畏神、爱神，这样的服侍并不是真正的侍奉，那么不过是一个外表的服侍。如果我们稍微严肃一点、严厉一点，我们可以说那个是个虚假的服侍。只有外在的侍奉、表面的侍奉，在永恒中都会成为泡影，不被纪念。由于基督徒信主之后，就会看到别人在侍奉，深深觉得侍奉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早一点到的弟兄姐妹，或者你刚刚信主的人，你进来你就看到哇，诗班站上来，他们还跟这个领会呢，还要指导领会说你等一下什么时候上来，什么时候下去。我听到那个诗班指挥说你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哦。哇呀，很有样子啊！你就会羡慕说哇，我们要侍奉，我们想侍奉。那侍奉神是荣耀的事情，也认为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自然表现，所以羡慕服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方面的确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也只有成长的基督徒愿意去服侍，愿意去侍奉。但侍奉的外在所显出来的果效太过明显，一般而言，久而久之我们就以为只有外在看得见的才是侍奉，有果效的侍奉才是侍奉。但事实上，侍奉其实是由内而外的表现，是由内而外的表现，不只有外在的行为而已。那今天我们要所看到的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在大马色服侍主，直到离世归主，有30多年之中，他服侍主越来越深，越来越久，越来越老练，而且记载保罗所做的事篇幅很多。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之后的《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 有十几封书信都是他写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得到很大的学习。那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他对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说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话，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因为这一段话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的勉励。因为他这一次离开之后，他想他可能没机会再回来了，所以就掏心掏肺的把话讲给他们听。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基督徒的服事的使命是从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是属神生命的自然表现，自然表现，不是努力表现。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侍奉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要请大家一起念这个经文。原先长老告诉我说，可不可以让前面大家念，但是我先想把前言讲一讲，这样你们念的时候就有感情。我请各位了解，保罗现在大概60岁左右，他30几岁，他当时是非常有背景，有家世，有学问，他其实不需要出来做基督徒。我们这样讲，他是拿着文书抓基督徒的，后来变成被人抓的基督徒。服侍30年之后，他讲了这段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念的时候呢，我念一节你念一节。可是我的习惯就是，当我们念完之后，你在脑中可不可以呈现一个画面，说哦，他到底讲了什么。那你读的时候好不好，你把自己当成保罗，那这样讲的时候呢，你比较有感情，好不好？那我读一节你读一节啊。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告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我们从这段的圣经，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要很快的来看到保罗的3个方面。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从他这一段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第一，他对人宽广，他对人宽广，宽广。刚刚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8节是完整的一段，它是一个完整的陈述。它应该是保罗对那些以弗所的长老讲的时候，旁边的人记录下来的。但这一段完整的陈述，我们为了要 思想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有关人的部分，第二部分讲到他跟神的关系，第三个是他对他自己的要求。我们现在看对人的部分，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一段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我们归纳起来看到保罗是一个宽广的人，是一个宽广的人。我不知道各位对宽广的感觉是什么，我还是把它念一下好吗？我不怕念圣经，因为圣经你多念了你没有损失，少听我两句话你也没太多损失。所以我们来念圣经，我念给各位听。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在三十六到三十八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是说，他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就送他上船去了。从这两段的圣经，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宽广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服侍主的人，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对人宽广。对人宽广是一个基督徒越来越应该有的表现。一个人认识主越久，他就发现自己的罪越多，一个人认识主越久，就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当然了，我也碰过很多的基督徒不是这样，他信主越久越觉得自己有义，因为他懂得义更多了。但是正常来说，一个深刻认识自己的人，当他常常面对主的时候，他就会发觉自己是个不完全的人。一个自己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人，对别人自然就宽广啊，对别人就宽广啊。我们怎么判断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呢？我可以告诉各位，不是他服侍的好不好，不是他讲道的好不好。我讲道讲了超过四十年了，我自己的生命之道不是讲道把我操练出来的，是我跟人的互动把我操练出来的。我的讲道只叫我骄傲，我的讲道只叫我更认识神的我想告诉别人的那一面，却不能帮助我让我更多的警醒。我在神学院教书教了十六年，我在学生当中教读经法、讲道法还有牧会。你知道学生进来就参差不齐嘛，有的素质很好，有的就刚刚才入了门，所以他搞不清楚。可是有些人呢，就是已经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有的时候同学会举手跟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讲快一点？”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老师，有些我们都已经懂了。”我就跟他说：“问题是班上还有些同学不懂。”可是我知道举手问的人，他其实也不懂，只是他以为他懂了。有些学生过了五年之后回来修一样的课，他说：“老师，他说原来我发现，我第一次以为我懂了，我这一次才以为我原来根本不懂，我现在懂了80%了。”又过了三年，他又回来修第三次课，他就说：“哦，我现在终于知道，老师你讲的我懂了50%。”这叫做宽广。他不知道他自己，他以为自己很好，他以为自己很棒，这个很不容易。所以到底我们这个人是越来越宽广还是越来越狭窄呢？而保罗讲的这一段话呢，就让我们看见他对人宽广的部分其实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消极方面他是谦卑接纳，谦卑接纳。第十九节第十九节保罗有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他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里的凡事谦卑，保罗当然不是指着他对主而言，对主我们有什么谦卑可言呢？我们只要对着主，我们向来都发现自己是渺小的，很少数人看自己看太大，连主都不放在眼里，很少这种人。当我们基督徒讲谦卑的时候，当然是指的我们对人谦卑。对人谦卑是基于认识主，是基于我们对主有认识，我们才会谦卑。 因为人的天生只有自卑，没有谦卑。什么叫做自卑呢？当我们发现自己在某一点上面比不过别人而感到难过，感到羞愧，这叫自卑。而谦卑是指发现自己在某一点上比别人好，却能够不骄傲，这个叫谦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主领受的恩赐不一样，我们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思考的模式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一点上会比别人好一点点，这个很正常。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因为自己某一点比别人好，就觉得自己沾沾自喜，是很特别的，是很不应该的。因为他拿自己的强项去比别人的弱项，哪里有所有人，哪里有一个人他所有的强项呢？我现在在陪伴100多位的牧者，在亚洲，在欧洲，在美洲，我就发现哈，这里面的牧者大概分成两组，如果你勉强分成两组人，一种人就是正规班出身的，他是读完神学院，在教会里受过很好的教育，受过很好的培养，然后就正规出来，然后做了牧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称为野路子出来的，他可能是半路出家的，他可能是挺愿意做传道，可是没有机会受教育。你知道这两种人在一起，他们对话会发生很好玩的现象。那个正规出来的，他就是会走正规的路线，他有一定的思考模式，然后引经据典。那个野路子，他常常跑一些东西出来，大家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后来转眼一想，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这两种人通常都看不起对方，看不起对方，这个很奇怪。哎呀，我的学生们是蛮好玩的，带领这些人，他们对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我就觉得说，哇哦，原来这么特别。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接纳每一个人呢？我们能不能够看到说，哇，别人有比我强的部分，我就说哇，真棒。有的人的谦卑是说，他比我差，我不笑他，我不拿来跟不拿他来跟我比。我们以为这个是谦卑，不是，这个不是谦卑，这个是以谦卑的样子来骄傲。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谦卑都是想到神而产生的结果。所有的谦卑都是我们想到神所产生的结果。真正的谦卑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比别人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回到神的面前说，哦，这个是你的，这个是你的，我不配有，我不会有，我不能有。即便我们是努力学来的，这个都是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某些自己的表现当成谦卑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谦卑从来不是外在的表现，谦卑从来一定是内心的状态。因为这个缘故，即使祷告也可以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很爱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很会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的总是别人怎么都不去祷告啊，别人不祷告所以他就不属灵，别人不会祷告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如果我们这样想，或者我们常常高举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应该不是谦卑，他应该不是谦卑。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很会祷告，就是主耶稣的时代有很多很会祷告的人，对不对？他们叫做法利赛人。所以祷告这件事情不能作为一个人谦卑不谦卑的标准，因为那些最会祷告的人是法利赛人。只有当一个人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想起别人不去祷告，他很忧伤，他代祷，他恳求，并且明白甚至我们能祷告、会祷告、肯祷告都是神给我的恩典，这才是谦卑的呈现，就是它是自然的呈现。所以谦卑不是一个表现，它是一个自然的呈现。所以第19节这边保罗说，他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他讲他自己谦卑耶，他说我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里保罗是在讲他怎么样的接纳这些长老。他为什么眼中流泪呢？是为了这些长老，是为了这些人。保罗在这段话是因为要离开他们了，所以把他们长老请来，常常跟他们讲一些最内心的话。我现在因为陪伴很多的牧者，我在讲道当中不常讲一些话， 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会讲我内心很深的话，因为跟弟兄姐妹不是不能讲，我们不是做两面，完全不是，而是你把这些话讲给弟兄姐妹来听，他们不会得造就。但是我常常讲给这些牧者们听。所以保罗说他自己，他是跟这些长老们说，我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我想我们看这段前面的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今天谁敢讲这句话？是你们知道自从我从来到你们若歌以来，在你们当中始终为人如何。哇，你这一话讲了就万箭穿心，对吗？所有人都来给你指教和批评，他当成鼓励，我们当成杀人，对吗？但是保罗敢在他们当中讲，保罗在这边要提到他跟他们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哈，一个谦卑的人不会看不起别人，不会不接纳别人。可是在实际的牧会当中，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刚强的看不起软弱的，刚强的不能等待软弱的，对的不能够接纳不对的。事实上只有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他才能够接纳别人。所以保罗在消极方面谦卑接纳其实很不简单。在这几年的服事当中，一方面我自己有很多的学习，因为很多的失败，我在你们当中当然也会讲失败，可是我更在传道人当中讲我自己的失败。因为我常常看到同工们跟我一样在软弱的里面，我就说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前走，等一下抹抹眼泪，我们站起来，我们再出去服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有一次有位比较老练的同工来抱怨一个比较年轻的同工，我听到了之后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老练的同工，成熟的同工，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那位同工因为属灵上比你年轻，侍奉的经验比你少，所以你能不能够先接纳他，帮助他，鼓励他，然后或许有一天他就慢慢成长起来。可是那个老练的同工不接受我的说法，他说哈，大家都是同工，要有一样的标准。这句话也说的也没错，但是真正来说，如果我们对于每一个人都要求一样，我想上帝也不这样做，对吗？如果上帝也这样要求我们，我们怎么办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为什么大家都是同工，他就可以有不成熟的表现，而我还要接纳他。事实上以弗所这些长老都是保罗带信主的，保罗栽培他们，保罗按理他们，但是保罗仍然这里说，我为你们流泪，以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他们。在社会上只有大的会让小的眼中流泪，长官会让部属眼中流泪。我在教教牧学的时候，我常常跟那一些同工们说，跟神学生说，我说同工只分两类。大家说，哎呀，那这样子分类太好了，同工只分两类，那就分类太好了嘛，因为分类越简单越容易记得住，对不对？我就说同工只分两类，一种是让人流泪的同工，一种是为人流泪的同工。下课了，有一个同学跑到前面来跟我说，说长老，我不知道我是让人流泪的同工还是为人流泪的同工。我就跟他说，你是让人流泪的同工。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让人流泪的同工呢？我是因为为人流泪的同工自己都知道，为人流泪的同工自己都知道。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为人流泪呢？保罗说，我为你们流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对人宽广，这是消极方面，他谦卑接纳；而积极方面呢，他就欣赏任用。保罗不仅在消极方面谦卑接纳这些长老，在积极方面他也欣赏任用这些长老。保罗对这个能力很强，保罗自己是能力很强的人，要接纳别人，要谦卑的服侍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知道吗？一个能力很强的人要接纳一个能力不强的人，能够谦卑接纳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你怎么样才有可能积极任用呢？你知道积极任用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要欣赏，要任用别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中国人早就说了嘛，文人什么 相亲不是文人相亲，学科学的也相亲啊。意思是指，如果你有一个专业，你有一个专长的时候，当你特别强项在某个部分的时候，一定轻看别人的，一定轻看别人的。但保罗不仅接纳这些同工，安利他们，让他们可以参与教会的治理，并且走了之后把教会交给他们。我们相信，在保罗的眼中，他们还是很不成熟的。我告诉各位，60岁的人永远看40岁的人不成熟。所以如果黄长老看我不成熟，很正常啊，对吗？他怎么可能看我成熟呢？就是他能不能够接纳我，他能不能够欣赏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也是问我自己，我能够接受40岁的同工吗？我能够欣赏40岁的同工吗？我们华人很难，我们华人总要找接班人，要找接得上的。我告诉你，没有人接得上你，你听得懂吗？尤其那个创会的，没有人接得上你。因为新创事业100个里面有90几个会失败，对吗？那个不到那个个位数字的成功的那个领袖，都是大领袖啊，他是多少的淘汰当中他活下来的。所以凡是一个事工、一个教会、一个企业的创办人，都是才高八斗，能力很强，所以要找到接班人就很难。我们华人要找到接班人特别难，就看不上。我60岁的时候，那时候2018年9月，我突然惊觉我60岁了。我有一点惊讶，因为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30几岁。我真的，我一直以为我30几岁，我从来看我做事情都不看年龄。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60岁了，我就决定要尽快把我手上的工作找到接班人。后来2018年，我就召集了一些同工跟他们谈。现在2023年，5年，我已经把所有的工作找到接班人了，而且都清楚地跟他讲，如果我在几年几月几日以前死了，这个工作你就要接起来，我都是明摆着讲的，因为我有时候我随时可能会死嘛，对吧？啊，你不这样认为啊？我以为我在说你呢。昨天还有一个打电话给我，他一个大企业，他有个大企业，大到不行。我想几百亿美金是没问题的，他到现在还没写遗嘱，我气得跟他的家庭医生说，你如果不告诉他这件事情，我10几年前就告诉他要写遗嘱了，他到现在没写遗嘱。我说，如果你这几天不劝他，等我一回台湾，我立刻就飞那个国家去找他来说，你现在在我面前把遗嘱写下来。上百亿美金的钱，他没有接班人。更麻烦的事情，没有太太，没有孩子。你所得的要归给谁呢？你还不写遗嘱吗？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可以活到永远。我觉得 pandemic 如果没有给我们带来这个很清楚的认识，实在这 pandemic 对我们来说就浪费了。你知道吗？我们可以随时就死掉了。我母亲在今年的5月19日过世，她觉得不，我妈妈是很健康的人，她觉得不舒服，不舒服，就这样子。从她感觉不舒服到她离开这个世界48个小时，中间没有疼痛，没有难过。他只是说，没有那种真正难过，他只是说，哎，不舒服，不舒服，就这样子。然后我哥哥去看完他，我就去看他，我就看完他，我妹妹就去看他。看完之后，我们他有一个印尼的佣人看护，就一直照顾他。可我妈妈还能活动，每天早上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下午3点都去活动啊。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约还约不到我妈，妈，我礼拜六来看你啊，我只有礼拜六有空啊，你要早点约啊，是，我赶快去看我妈。好的不得了，我常常跟我妈吃饭的时候，我妈就一直讲话，我就说，妈，你别讲，你吃一点吧。她说我要讲话。我说好。我妈就说，你要小心你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跟我说我要死了哈，我死的时候哈，不插管，不急救，不气切，不电击，死了以后不做追思礼拜，不打抗生素，最后你看我妈妈多清楚啊，最后不打抗生素，不拍遗照，不做追思礼拜，就把我处理掉就好了。我常跟我妈说，妈，照你这个状况，我会比你早死的，你放心。 可是我就看我妈的时候呢，救护车送到医院，救护车还装着心电图，那两个救护车上面的专业的人员一直跟我说，送进去的时候是活的，因为还有心电图做证据嘛。可是医生接到的人是已经没气了，就是几秒钟就没了，怎么弄都没了。医生说插不插管？不插。急不急救？不急救。他说这样就没了。我说那我妈说的啊。我妹站在旁边，我跟我妹说那你说呢？她说妈说不插管，绝不插管。我妈89岁，我爸爸已经安息了11年12年。我哥在国外，我立刻打电话给我哥哥，我哥说不能插管。我说我知道，问题是妈没有插管就没了。他就说哦，那你说呢？我说妈说不插管怎么办？他就说那就不插吧。我说那就走了，他就走了。结果我哥就说好，我妈就走了。你们都没感觉的，我在讲说如果你有这么好命的话就好了，一夜之间就没了，我妈就没了。但我们知道我妈到主那里去好的无比，因此我就把我的工作交给别人。我到现在真的，我如果现在死，我所有工作都有接班人，他们都会自己站起来说我就是李长老的接班人，在这个地方他们都知道的。而且我不是交代一个人，如果我交代 A 的话，我跟 B 跟 C 都说了，而且 ABC 找下来找着坐下来，我就跟 A 说你做不做，他说我不做。我 B 做不做？不做。 C 做不做？不做。我就问 A 说那你觉得谁？他说 B。 我说 B 呢？ B 说 A。 那我说 C 呢？ C 说 A。 我说两票比一票你输了，所以你要接我的位置。他就说我做不来。我就说我没有说你做得来，我只说你要接这个位置。他就说李长老我真的不能做你的事情。我说你搞清楚，我是说在几年几月几日以前，如果我死了就你接，你怎么知道你会比我死得更晚呢？那我都是这样讲，我是真的这样讲的，不是讲话不用绕圈子嘛。我就跟他说就是这样。你知道那个每一个接的人就说哦我懂了。我说那就你准备接，如果我死了的话。但你放心，在几年几月几日我死以前，如果我要改变这个谁，我会跟你们再谈。所以这样第一 A 就没有压力嘛，对不对？听得懂吗？不是，这样有什么压力呢？他又不一定活得比我久，对不对？而且如果我活得过了那个时间，我会指定接班人嘛。指定接班人他还有2年的考虑啊，还有3年的考虑啊，所以他不用急啊。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真的是全部交接完毕了。欧华神学院第一任院长、第三任院长都差人来告诉我说你绝对交不出去。我就差人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完了，我已经交完了。因为我只要死了就有人接了，就交完了。那如果没死呢？没死了我到最后就一定交给别人，我绝对不会再演。我今天也在这边讲了，你们都听到了，我准备70岁以前把所有工作全部交完。那你说那你干什么呢？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我可以像保罗一样啊，我可以学习对人宽广啊。除了对人宽广以外，保罗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他对神信靠，对神信靠。保罗对神的信靠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消极方面耐心等候，第二是积极方面勇往直前，勇往直前。22到24节，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读了，我们发觉保罗是那种非常热情的，并且顺服主的，这是很多基督徒喜欢的一段经文。保罗一方面在未知的危险当中忍耐等候，另外一方面却勇往直前的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就是信靠神的表示。基督徒在地上啊，如果不想有长进，不想对社会有贡献，日子其实很好过，对不对？按时间上教堂，你们都来了吗？对不对？按时间上教堂，该奉献的时候奉献，奉献箱呢？该奉献的时候奉献，该读经该祷告，教会有进度，照教会进度你可以加码继续做，你只要规规矩矩做人也没什么不好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更好了，你们都用网络在看，对不对？在家里更舒服了。到底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穿着正式的衣服呢？还是穿着睡衣厅？我们也搞不清楚。 如果你只要做这种基督徒，那没有问题。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如果想照主的旨意去传福音，去服侍社会，去服侍弟兄姐妹，情形就不一样。如果一个基督徒想要好好的服侍主，那便不一定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在保罗那个时代，要传福音是性命交关的事，而犹太人，对犹太人而言，保罗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个异端，他们一定要杀掉他，有捆锁跟患难摆在眼前是很正常的。但保罗并不怕这件事情，你看保罗在这边讲的这个内容，但是这里面保罗是用忍耐等候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在患难中才有忍耐等候吗？在顺境中谁忍耐跟等候呢？所以我们一定有患难，有逼迫。很多人信了基督以为就一帆风顺，我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们的信仰。说我们一帆风顺，你从创世纪 找到启示录，把每一个人物都找出来，然后后来死得很好的很少，你听得懂吗？死得 很好的很少，有新约以后更不用说了，一天到晚都死于非命，对吗？没几个好死的。那凭什么那些人没什么好死，我们这些人却得好死呢？我就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哇呀，好羡慕在讲台上讲道，然后在这边倒下去，脑溢血，心脏病发死了，没这种事的，最后都躺个五年八年十年是很合理的。那才是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在这里讲道讲了倒在地上，哇，多荣耀啊。原来你是希望这一个，那我们的信仰不一定有这一个。我们的信仰都是在最困难的当中，我们忍耐等候，在有机会的时候勇往直前。第三，从保罗这段话我们就发现，保罗对自己很诚实，对自己很诚实。有一段很长的话，其实我很喜欢，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真的不够了啊，所以我就再用三四分钟跟你们讲对自己诚实这件事情。二十五到三十五节我非常喜欢，是因为保罗之所以可以对人宽广，在消极的时候谦卑接纳，积极方面欣赏任用，对神信靠，在消极方面忍耐等候，在积极方面勇往直前，是因为他对自己诚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对自己诚实实在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德性。诚实是什么呢？诚实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认真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好，也面对自己的不好。弟兄姐妹，面对自己的好很容易啊，问题是面对自己的不好很不容易。我们常常拿自己的好去做借口，所以我当然有一些不好的嘛，我不可能全部都好嘛，对吗？所以我们拿着好就去让我们的不好合理化，或让自己也过得去。我如果有很好的，我当然可以有不够的，我不是说这样说不可以，我不是这样讲。但是一个人如果只常常这样，他就不能够谨慎面对自己，他就不能够谨慎认真的面对自己。我现在带了每周大概十二队亚洲大概四五十队欧洲有七八十对牧师夫妇。我常常跟他们讲，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认清楚最后一天我能不能够站得住， make sure 最后一天我能够站得住，然后再往前推。要先确定有一天我会死，而且会死得很辛苦，你要先确定这件事情，确定完了再往前推，你就不知道，你就比较知道怎么样活。所以未知死焉知生，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先确定最后一天你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如果没有看见最后一天我们必须站住，我们今天就会活得比较坦然跟自在。如果你想要 make sure 确定你最后一天还能站得住，你今天一定是谨慎，一定是认真的。而我这样讲的时候并不在做事上面，而是在面对自己上面。所以保罗对他的同工，对那些长老们说，他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谁可以讲这句话呀？所以保罗一定是一直问自己嘛。 我2012年的6月30日把我们教会另外一个长老找来，那为什么找他来呢？因为我要把我的主任长老的位置，这个执行长老的位置交给他，因为在我们教会交执行长老给下一个是这个长老自己的决定，你必须自己祷告。我们教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教会，所以我们都是就是我交给谁是我决定的，别人只要 say 阿们就好了，你们不要表示意见。所以你知道这个责任有多重。后来我就跟那个长老谈了很久，我就说我现在最后祷告两个月了，请你也祷告。他说好。后来我就请他到我家里，因为我们2012年的7月1日是 deadline， 我6月30日我请他到我家里来。我说某某长老，我说我跟你说，我已经祷告得非常清楚，神让我放下来把这个教会交给你。你知道他年纪，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年纪比我大好多岁啊。他当场就哭了，他说李长老你千万别这样啊。我说你本来就是准备接班的嘛，我现在只是告诉你。你知道他哭出来，然后告诉我说，他说李长老这样好不好，你就继续做你的执行长老，然后呢你所有事都不要管，全部是我做，就像你过去一样，就可见我过去都这样了，对不对？他说你继续去宣教，继续去开拓，继续去欧华神学，继续做你的尼西米的事工，教会全部我管，可是名归你担，你愿不愿意？我说我不愿意。我说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原来我有担着这个担子。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从今天开始，从明天早上开始，我就把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我就跟他这样讲，他一直在那边哭，我好心疼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办交接吧。他就说办什么呢？我说今天晚上半夜12点以前，教会有任何人死，罪都在我。我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我不是说我担得起，只是没办法。保罗说你们中间无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我就说在这个之前的罪就归我，在这个之后的罪就归你，这样。但是我说有一个例外，就是当时我们两个谈的某一个事情，对于那件事情我们的看法是，这件事情到永恒我们两个都一人一半责任，因为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听得懂吗？当时因为我们两个负责教会的时候呢，教会发生的事情，我说那个如果有罪就我们两个担，是他跟我说还要跟我一起担的。我说那个罪如果有罪，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有罪没罪嘛，因为罪有没有罪是上帝衡量嘛。我说有罪没罪我不知道，他说那个罪是我们两个一起担，你还记不记得？他说我记得。我说但是在今天半夜12点以前，所有人生命的死罪都在我，以后罪都在你。他哭哭哭的走了。第二天半夜12点就交接完毕了，我们第二天到教会去就宣布这件事情，从此以后罪就在他身上了。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在后来我就像往常一样出去外面服侍，他接了不到半年，有一天我接到电话，他胃大出血进到医院里面去。我告诉你，工作量并没有增加，可是担子却增加了。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诚实地面对自己，最后他还说我全然付出，全然付出。所以在消极方面认真面对自己，在积极方面全然付出，就是一个热情顺服的服侍的人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羡慕这样子的服侍。那个服侍就是对神、对人、对自己，对人是宽广，这是很好的评判标准；对神是信靠，对自己是诚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看到这里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他们敬拜，他们领受饼杯，他们也专心听到。求主赐福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好处，也让他们立定心志，对人越来越宽广，对你越来越诚实，对你越来越信靠，对自己越来越诚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